比方说，石老师啊，你想听这些哈？我们看到的都是那种，就是大家已经这些祖师大德他的开悟的一个个的公案哈。那么他的那些还是体现了他的用心的那种方法哈。他应该经过他一步一步的来的吧？就是我们刚刚在讲这个问题，就是看到的都是他们最最璀璨的一刻。那么他们之前的那种用功啊，然后，比方说开悟，悟后有没有修正啊，这些。
可以看一些祖师的，包括袁克勤的一些语录啊，他的一个经历，确实有很多人经历不一样，包括大会宗稿啊，袁克勤他们都有很多参访的一个过程吧，
也是，还是历经了很多个，但这个不是运气吧？
运气啊，
不
什
是
么
说，
意思？
就是运气，就正好遇到了一个和他机缘的善知识。你看，比方说他们参访了一些，参访，我看那个参访伟山，他没有开悟，然后后面参访，哎，就您刚刚讲的那个大禹法师嘛，灵济。但是参访那个伟山没有开悟，然后后面到大禹法师那个地方，他就开悟了。这个因缘，这也是他自己多生累劫修来的吧？
那应该是这样吧。他就是跟那个老师的因缘和他个人的这种，你看，其实很多这个雪峰禅师啊，袁和克勤啊，还有像黄龙慧南，还有我们前面那个法眼文艺啊，都是这样。后面像那个我们其实这篇后面就是涉及的那个德绍禅师啊，就是那个德绍国师呢，他也是号称，据说他是天智者大师的后身啊。他也是，他前面都参访了70多元善知识，然后你觉得没啥好学的，但最后他在法眼门下，他最终彻悟。那如果我们倒过来想，如果他没有到法眼禅师呢，他后来也不知道会是成咋回事。
哇塞，就是觉得读了后就觉得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很好，不是运气，
但是我觉得，就是说有一个东西很重要，其实对于任何一个时候的时代的人来讲，你要保持一种虚心和开放。就是说你可能你有的人学了一两个师傅，觉得自己师傅天下第一，而且好多师傅也会无意中会洗脑，就是强化这种感觉，就给弟子觉得就我这最厉害。这个可能有的是难免啊，人性吧，就是有的人会贬低诸方，然后就是这样。那弟子有的是无形中也会觉得，特别是被这个师傅看中的弟子，无形中他也会觉得自己都是最好。但是我觉得，就是说从传统、从古人的这种经历啊、阅历来看的话，其实我们真的需要一种开放。就古代那些祖师大德很多，你看他本身资质禀赋非常高的，而且是遍参各地啊，他最终他然后有种种因缘，他才最根本的究竟的成就。所以你从原物的这个反复看出，他是一个真正的一个过来人，古代丛林里面这样一种，就是一种精神很重要，不要有一种急症啊，或者一种不小心就是说认定啊，或被认定啊，我觉得这个都是有用，还是保持一种开放和虚心吧。
看看其他师兄有没有那个分享一下都可以。
哎，莎莎，那我
可
们
以。
像我们这种有没有必要去到处参访、参拜那些老
可以
师？
啊，你可以参访，你想参访都可以啊。
哦，那
你
还
想
是
参访都可以啊。
就是
但
以
是有一点，就不要轻易迷信就是了。我觉得啊，不要轻易迷信。你就像有一些，我像以前碰到一个朋友，他说甘肃有个居士讲自己是八地菩萨。我说这个鬼话一听，你读个楞严经多，那这鬼话一听就不要去看。他说，咦，我不敢诽谤，我们全家跟他学，我害怕他。那我觉得这个就没必要。真是这样，就是说，我们就是你参访，你不要迷信。再个，还是要有一定的这种，
认知
就
真
是
经啊。
怎么说了，就是还是要有一定基本的一个判断力吧，对一个教理常识要有吧。 对啊，也可以很虚心的学别人的长处嘛，这个很重
嗯，好的，谢谢石老师。
看看其他的师兄，就是分享，然后呢，有疑问当然可以请教石老师，这个机会很难得啊，和石老师面对面的交流。
你这无形中又陷入一种
但是我们是在学经学论啊。
我呢，我跟所有人，我在私下里和公开场跟所有人，我觉得我不是老师，就是朋友、道友。我从来不会去把自己内心认为自己有资格去教任何人。我觉得，包括我们现在看着，无非就是读书会吧，大家去分享一下，我把自己做一个文字随文解义，然后呢，随意发挥吧，对吧？如果我说错了，别人也可以找出来他的缺点，就这样。我没有什么资格去教。
我们听了是确实。
我愿意和大家做道友啊，有机会大家一起分享一些。
对，确实很受益。好难得一个老师带着我们一点一点的学禅宗的这个语录，确实确实非常难得，也是我们自己的因缘和福报。看还有没有？当然感恩老师哈，感恩石老师自己的因缘和福报，感恩石老师。然后各位师兄有没有？
其实我觉得一个学佛人啊，就是你还是要怎么说啊？就是学佛一定要有效果，就是你做任何事啊，学佛一定要效果。就是说这个效果，其实不管说你能不能开悟啊，或者明心见性，或透过几关什么这些东西，其实我觉得一个正确的心态就是你学佛。首先要自净其意，我觉得就是面对自心了，就是你要解决我们，很现实。这个现实问题并不是你赚多少钱或者多少名气，主要就是我们的这个日常的现实，就内心的这种相续，就是我们的，比如说我们的这种粗重的这种烦恼啊，或者我们日常的对境啊，就我们这，我觉得从内心来解决这些问题很重要。这个。就说比如说深信因果啊，然后积累福报，能够消除业障，忏悔恶业啊等等这些很多人实际上是，就是我们前世积累了很多的东西，生生世世，应该从这个地方，不管你说能不能今生能不能开悟啊，能不能怎么样，我觉得这个并不重要，就说因为开悟是个果，对吧？可能是生生世世的果，对吧？也可能是今世今世的一种因缘，但是从因地来讲很重要，就是菩提心和空性见，这个很重要。就是我们对佛法的一个正确的知见和着力点和着手点在哪？就是你不是修气脉修健康，但是当你认真修对了，你的气脉健康它自然会转化，这是毫无疑问。包括你的人生境遇啊，一些业障也自然会转化。就是说，它整个一个佛修行是一个很实际、很开放的一种。
那学佛应该是针对自己的烦恼哈。别学了几年，学了十几年一点不变。
你不要用心造作什么东西的，你造作的他必然会崩溃，对吧？你造作一种境界，你造作一种感受，但是他有一种感受，或者某一天有一种觉受，他一直想把那个找回来延续，然后对那个对某一种阶段的经历评价很高，一直想要找到它延续。其实这个就是个妄想，因为为什么他如果好，他自然会出现，再会延续。你创造他的因缘，他自然会显现。而不是说你妄心去，不是，或者去妄想他，执着他，教理很重要。再一个就是信心很重要。我觉得，大乘佛教一个很关键，就是对于果地的信心非常重要。对果地的信心，你信不信五台山的，对吧？五台山的文殊菩萨能加持你的，能 但从什么地方加持？怎么样？就怎么样能感通，能得到这种加持？你求什么啊？如果你有这种信心，可能你，效果会更好一些，因为这个信心本身就是破除我执的一个方便。你信果地，那你就会知道自己因地，你就会内心有所敬畏嘛，有所崇尚。然后你信果地那种妙用，对吧？那否则的话，成佛成那佛菩萨都是寂灭的，都说就是不起作用的，对吧？它肯定有作用嘛，对吧？它有。法报化三身嘛，对吧？它有各种愿力的这种作用，那这个愿力通过从我们凡夫的妄想里面就可以跟它感通。我觉得这个也很重要。 所以这个整体这样去修，就我觉得现代人啊很难去，你要执着于某一个方法、某一个法、某一个理论，那还可以广学博，因为现在为什么就是说信息的获取比较方便，而且很多信息已经被人很明确的、清晰的理出来了，并不像你不一定从头到尾去从零开始去读一些经和论，很多东西基本上就可以知道它的知识，但更主要的在于自己运用吧。
对，确实学了要有信心哈，要熏习而起性，不是越学越
我很多人就人的一种本能，就我要学佛，就学禅宗，我就要彻悟，我要一见破三关，然后学净土，我就要得到这个念佛三昧，对吧？然后我就要怎么样呢？其实很多人其实有点内心有种急功近利，然后你就会找技术，这就我经常说的啊，一种实体化、技术化和功夫论，这个实际上是我们修行中应该注意、应该反思的这种，就是障碍我们修行的一种。就说所谓实体化，就是本来是当即如幻的，如幻即灭的，但是我们去反而去营造，把现实的东西很多看得很重，很实在感，这实体化啊，而且也把那种果地的很多也看得很死板，很实在。比如说用现代物理学，或者知识来理解净土或者光明啊这些东西啊，这是一个问题啊，这是实体化，实际上是本质是以幻为真，就说把我们。现在根尘对的这种环境，认为是真实的，实际上它是刹那变，它就是缘起如幻的。这是第一个，从修行上要注意这个实体化这种倾向。第二个呢，就是说，就是功夫论，功夫论就是说容易和禅定啊、和神通啊和这些东西联系起来，就是好像我修行时候为了一个超人，我如果能够坐这一个礼拜不吃不喝，然后我抖音发一下，那我全球闻名了，对吧？那这个时候好像我说出的话，别人都相信，好像就会把这个就是一种功夫论啊，或者说等等啊，这或几个月不吃饭等等，或者那种苦行，认为这就是真修实证，其实这个不见得啊。我觉得这是，当然是能修到这样也挺好，但是呢，那问题石头也可以这样，那一些动物乌龟也可以这样，所以说这个不能作为一种炫耀和炫耀的资本，更不能作为一种修行的目标。那么第三个就是技术化，这功夫论实体化、技术化，技术化就是窍门，就是我们现代人的工具理性。我们老是希望有一个窍门与秘诀，所以为什么我去希望找一个大师呢？就希望人家能够给我一个捷径嘛，对，给我缩短我的这个路径，用我最快的时间的最少的努力，对吧？然后达到最大的成果。这是现代人这样一种资本，就是资本的这样一种，就是利益最大化，对吧？我们人都把自己工具化，所以把佛法也给他，所以很多人讲次第啊，次第，你次第，你发菩提心有你，其实你每天修，它就是在修嘛，对吧？所以它并不是一种一，所以学佛它是一个全方位的，全方位的，它并不是个技术活，它并不是工具理性的那所指引的那种一二三 A B C。如果这样的话，当然这样也有用，对于一些人来讲有用，但是。如果你从禅宗从原教来讲，那他就不是这样，对吧？就只能说明那类人可能不是禅宗的根性吧。而且这些东西，功夫论、技术化、实体化，会滋生我们的妄想。妄想就是说你会急症嘛，急症的话，你就可能有一点感觉，就希望动不动就让别人印证自己，然后希望自己成为一个资深的修行人啊，就是这个人的这种本能，就是说，前世很希望被人尊重，我觉得这个是一个问题，很希望在一个体系里边受人尊重，成为一个首领啊，这样一种，或成为一个权威。但是这个就是，如果你有功夫论、技术化，你可能是急于求证嘛，那你可能搞不好，你碰到那些因缘不对的话，那你可能就陷入这样一种陷阱之中。
哎呀，你讲的真的太好了，我看到好多师兄都在赞叹，哎呀，真的是学了就是想找一个方法，那得个结果，然后什么时候能够得到？哎
对
呀，
呀，对呀，都是这样，这种工具理性嘛，就是这样。我就是让你最好给我，对吧，一个明确的路径，一个路线图，然后呢一个效果图，对吧？然后我最好3年。哎，所以有的人就是像有的他念咒念1000遍，打多少坐，说3年就开悟，但好多人没开悟，后来没开悟，他说不行，还是灌顶不够，再弄3年，还要找人灌顶，说这个灌顶的级别不够，再找一个更资深的灌顶。
是啊，然后练了挂了多少次啊，练了多少就该有殊胜的境界了啊。这个有所得心真的是确实是说的真的是
无所得，它实际上是一个体啊，也是用无所得，就是所以说般若经里面讲无所得是道，也是它就是方便是究竟，
是真正的用心方法，就是这个把无所得这个真的贯透下去，时时刻刻的反省自己。
但是真实是有啊，但是也不是没有啊，对吧？你比如说有没有佛和菩萨，有没有果地，对吧？那还是有啊，对吧？有没有涅槃，还是能证道，对吧？那还是有。
佛和凡夫确实
是
天壤之别。
从更深层来，又是没有；从更究竟来，又是没有，无所谓了。因为对他自体来讲，他是他自体和生死涅槃，对吧？因和果，他都是平等的。就是这个东西要透，就是说所有的世界观、方法论、原则要透在你的日常的念念之中。就是我们学的东西，它是内外一如的。这样才能用得上，否则可能就是说 你的脑子就是分区啊，分区划块的，你到某种状态你觉得你很对，然后到其他地方你用不上，然后一转身又变，就千变万化，它根本都是一个，是一致的。
对，
修行也是这样，我觉得内外一如。
实际上这些见地，哎呀，有时候觉得比方法还更重要。方法修得来感觉老是心外求法，如果真的是心心念念在这些见地上，在这个不可得上面，
他是这样，他首先是知识，就正确的知识，其次呢，他变成你的正确的知见，然后呢，他变成见地，但实际上当你说见地时，他已经扎根了，他已经很基本合一，然后再往深层次他就合一，他超越这个见地，他超越这个见地，就是他这个见地的用就体现在方方面面，起心动念，就是他成彻底的一种根本的一个东西了。但是一开始我觉得具备正确的知识很重要，如果没有正确知识，可能你觉得就可能错过很多东西吧。
那个石老师请教一下，就是如何看待这个禅宗他在日常生活的这个一个具体实践，比如如何或者说如何理解这个滴水滴动这个问题。
就刚刚那个滴水滴动
啊，
般若
日常的实践它可以是非常灵活的。那我觉得一个修禅宗的人，他实际上他到真正的过来以后，他不要修了。滴水滴动也是个啊，是一种描述和比喻吧啊，就说你到这个时候，他可以就是从体起用嘛，他比如他就修普贤行愿啊，修他可以依于他的愿力和因缘来做任何事情。他到那个时候他就不要修了，他如果说还是有意识的自主的修，他的修应该是无为法的自然的一种，他肯定不是有为造作的，他地质地动也就是他自然状态了。
那他生活中这个有意识的去作意去引导，由这个正确的知见去引导自己的这个行为，又如何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呢？就是因为他以前所有东西都是作意形成的，对，是能，
他就不需要白纸。我这里讲的，就是像我们看的原文课件讲，他已经到最根本了，就是不要重进步了，就是他已经十方世界是全体嘛，是就十方世界是全身嘛，就他自己，他已经因果不二了，他不需要就是那种，他没有那种祈求和那种有意的造作。
那像那个您刚刚讲的那个雪峰禅师，他是刚开始是游行嘛，到后面他才彻悟啊，就是这个过程呢，他游行和彻悟，他这个过程他有无为法的那种行持，好像还是在进步的感觉。
啊，那是啊，那当然，那是有这样一个，你就说你如果从
因地来
说，如果说没有次第，是从终极的角度来讲。如果从一个人个体的一个进修的过程呢，还是比如说像太虚大师讲的那些，还是但是并不是每个人一定过这个过程啊，这个就并不是每个人一定要按这个次序来，对吧？这个东西禅宗最根本的就一下就到了，最根本的一下就到，但实际上呢，可能每个人也不一样啊，就是
如果觉得自己开悟了，然后还在那个行 日常的行持中还在觉得怎么样修的话，肯定就没有真实开悟哈，或者是怎么修，它
对
还
呀，
会
那肯定
增
嘛，
长哦。
对呀，那肯定，那他还在造作之中嘛。比如
对，
说，他说我现在关门3个月，谁都不见了，我专门修一种法，对吧？我现在已经悟后起修了。其实这个啊，在我看来就是个笑话，就没悟才会这样。
他就特别彻底。你讲的这个东西，就是得每个步骤都得打掉这个有所得的心，即使觉得好像啊，我
就
也
说
发了，我
他
要
的
怎么样？
无心了嘛，就他的无心无我，他这个当然你说你人还在嘛，我们还活着的，但是从理上来，他悟到那个理，他是无心无我嘛，他还有啥修啊？都没有心了，他怎么用心嘛？哎，但是必然啊，这样的人他肯定是一种真正的一种智慧，一种空性啊，慈悲啊，他是具足，这是好。就起码他没有我执了嘛，没有我执。就说你的前世如果认为自己悟了，其实他往往就是有问题的。那如果觉得啊，前世里面觉得自己悟了，他就而且你会用这个悟来判断自己、判断别人，觉得他肯定就有问题，因为他有立足之地。在人家玄沙讲那个去年贫，今年贫着，贫无立锥，今年贫连锥子都没有了，但是最后又有了。他说像杨梅顺木，对吧？你看就是说。我有一技，对吧？什么问渠沙弥，对吧？